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无论是生活的哪一方面，只要我们走出神的界限之外，我们就会招来神的管教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如果您为着一个目标来向神祈求，而神在圣灵中回答说不可以，或者您所求问的完全是合理合法的，并无任何不妥，但是神还是让您马上知道他对您另有计划。如果您充耳不闻，不理会神的指示，还是苦苦的哀求，并且坚持无论怎样也不放弃自己的目标和选择，这样的坚持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私欲所带来的害处，甚至是悲剧，以作为我们的警醒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你有没有求问过神一些东西，而你在内心深处你早已知道这并不是神的旨意呢？你会不会锲而不舍地不断地求神，希望神会改变他的心意，让你得偿所愿呢？还是你面对现实，你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，而愿意改变自己，愿意退让呢？问题是，神会不会因为我们苦苦哀求，一直的缠着他，而给我们一些他明明知道对我们是不好的东西呢？有没有这个可能呢？神会这样做吗？有些人说，我祷告求神这些，神就按我所求的给我了，因此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。可是6个月以后，一切事情都陷入崩溃跟瓦解的状态，甚至是荡然无存，我亏损很大。到底祈求神，然后等候神的答复，跟祈求神之后擅自做主，然后看神到底会怎么做，这两者之间有分别吗？到底神会不会顺着我的意思去行呢？或者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办法跟手段去获得我们向神所求的事呢？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正是这方面的信息。我们先来看一处诗篇，诗篇第106篇13节到15节，诗篇106篇13到15节，这里说，等不多时，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，不仰望他的指教，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，在荒地试探神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诗篇第106篇13节到15节，什么时候我们向神求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，我们不住的求，我们缠着神，明知不是神的旨意，但依然继续的求，不间断的去求，我们很可能会得偿所愿，然而我们却会同时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虽然好像是得到心里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但有些随之而来的事物我们也避免不了。好，有了以上的这个概念以后，我们再看旧约圣经的民数记第11章的记载。民数记11章，请我们留意当中的一些原则。很多人就是犯了这个毛病，以至于他的生命变得一团糟，但还不晓得原因所在。好，民数记11章经文一开始就记载，众百姓发怨言，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，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神是圣洁的，是不可侵犯的，他不喜欢人发怨言，所以神的怒气就发作了，让火在以色列人中间焚烧。民数记十一章第二节，经文接着说，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。读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我们会熟悉以色列人的习性，什么时候他们闯了祸，遭遇灾难，他们就哀求摩西，把摩西当成救星，而每一次摩西都心软，都怜悯他们，而为他们向神祈求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从出埃及的时候起，已经跟从摩西的领导，知道摩西是怎样的一位领袖。摩西历尽千辛万苦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。之前，他们也曾经得罪耶和华，惹动耶和华的怒气，也是摩西为他们代求，他们才幸免于难。可是等到事情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却又故态复萌，又向摩西发怨言，不听从摩西的话。民数记十一章第三到第四节，经文记载，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这里提到以色列人中间的闲杂人，到底谁是闲杂人呢？笼统的来说，可以是指以色列人中间那些不信神的人，但其实是指不是以色列人的人，有些可能是埃及人，或者曾经在埃及地居住，却不是埃及人，也不是希伯来人的外族人。这些人跟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有份于神的恩，但却不是信神的。经文说，这些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而以色列人就因此哭嚎说，谁来给我们肉吃呢？当时神每天供应以色列人粮食，就是玛拿。要知道，以色列人当时行经的是西乃的旷野，那什么都没有，可以说是寸草不生，这是一大片广大的旷野，到处都是沙石，以及酷热的天气，温度之高让人寸步难行，实在很不容易。神可以在这个沙漠地带、旷野地带给他们什么粮食，以至于能够养活他们这么多人呢？那些玛拿是从天上降下来给以色列人享用的，不用他们劳苦，也不用他们耕种辛劳，他们只需要每天早起就可以拾取当天所需要的。神按时后供应他们吃的东西，让他们在旷野之地可以存活，并且有力量继续前行。诗篇说，他却吩咐天空，又敞开天上的门，降玛拿降雨给他们吃，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。然而以色列人并不就此满足，并不存感谢的心去跟从神，反而对玛拿这种食物感到厌倦，感到倒胃口，不想再吃下去，因为每天都吃一样的食物实在太单调了。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经文说，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玛拿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不晓得弟兄姐妹，你读到这儿，你会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些话而感到诧异吗？他们当日在埃及地怎么样遭到埃及人的虐待？他们不是在埃及地享福，而是做苦工、做奴隶，受尽欺凌。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拯救出来，他们之前向神哭嚎，呼求神的拯救，神恩待他们，领他们出来，给他们自由，又用大能的膀臂保守他们。但是此时此刻，他们居然说他们眷恋在埃及所过的生活，所享有的美食，那些西瓜、黄瓜、韭菜、葱蒜等等，他们忘了在埃及所过的非人被压榨的生活， 反而埋怨在旷野这自由之地只有玛拿这种食物。他们只看眼前，他们不看将来，他们不晓得神的心意是终究要叫他们享福。好，我们再看民数记十一章十到十三节。经文说，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，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，摩西就不喜悦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他们都向我哭嚎说，你给我们肉吃吧。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，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，到我这里来，领他们到会幕前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。而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做了。民数记十一章十八节经文又说，又要对百姓说，你们应当自洁，预备明天吃肉，因为你们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？我们在埃及很好。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，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。其实以色列人的心态是自欺欺人的心态，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并不是享福，他们并不是说可以自由地吃着大鱼大肉，他们在埃及地是为奴的，做埃及人的奴隶，埃及人让他们吃些东西是为了逼迫他们做更多的苦工。不过因为以色列人哭嚎苦苦哀求神给他们肉吃，神就遂了他们的心愿，给他们肉吃，还叫他们预备好明天吃肉，神要亲自供给他们肉吃，让他们得偿所愿。好，我们接着看民数记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的记载。经文说，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，要吃一个整月，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他面前哭嚎说，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？摩西对耶和华说，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，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，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，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，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，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，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雨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，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然后我们再看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的经文。经文又说，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，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摩西对他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由海面刮来，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，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离地面约有二轴。百姓起来终日终夜，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，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，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 击杀了他们。好，刚才我们所读的是《民数记》11章28节到33节的经文。以色列人求肉吃，神赐给他们鹌鹑作为食物，但却换来这么大的祸害。今天在你跟我的生命中，我们向神求取什么呢？其实神早已为以色列人预备妥当。过去他们在旷野的日子，玛拿已经是十分好的食物，不但可以果腹，并且具有营养，而且是神白白从天上赐下来的，并且玛拿不会带来传染病。神从来不会赐下没有营养的食物，也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。然而以色列人却对神所设计的菜单感到厌倦，他们不喜欢神所赐的玛拿，认为淡而无味。他们想要得到他们心所想得的，就是他们想吃肉，因为这是他们从前在埃及地所吃的。其实神并不是要一生把玛拿赐给他们，玛拿只是他们在旷野当中的食物，是在那样的环境底下最适合他们的。一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他们就可以有自己的土地，可以吃别样的食物。神试验他们，但终究是要他们享福，只是他们不想依从神所设计的去行，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求神，要求吃肉。神要他们晓得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。有些时候我们看见自己所拥有的，再看看身边的人所拥有的，于是我们向神抱怨，我们对神说，我想得到这个，我要得到那个。我们看自己所没有的，或者别人所拥有的，我们内心不满足，或者觉得我应该也要得到，所以我们渴望得到其他的东西，我们就求神赐下。我们把内心所需要的告诉神，很多时候某些祈求是没有错，但我们却没有想到神要暂时把我们摆在缺乏当中，不马上把我们心所渴望的赐给我们，是有他的美意。许多时候神容许我们有缺乏有不足，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，也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满足我们的需要，而是神知道他所要做的事，他知道我们在这段时间所需要的是什么。可是我们不断地求神，我们缠着神要神改变，神当然明白我们的想法。其实把自己心所想要的告诉神，把内心的需要向神陈明，这并没有错。但是如果我们向神是真诚的敞开，我们应该去寻求明白，到底我们所求的是不是神的旨意。也许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关心自己所求的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，我们没有求神的旨意成全，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比较有道理，觉得自己该得到，而且我们甚至认为神应该马上就为我成就，马上把我所求的赐给我。也有些人向神求一些他们心底明明晓得这不合神心意的事，或者对他们并不是最好的，其实他心里也清楚也明白，只是他依然向神求，而且不断的求，他非要得到不可，可能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，也对他不是最好的。或者神会给，但却要等到神的时间。只是我们往往迫不及待，没有耐性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愿意耐性等候。神怎么样回应我们这样的祈求呢？神往往会这样回答，头一样就是好，我成全你，第二样就是我不给，神拒绝我们的要求，第三样就是神要我们等候，不是不给，而是等一等，因为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。神往往会用上面所说的这三种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祈求，当然神可能给我们更好的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然而多少时候当神不回答我们，我们就开始自己动脑筋，自己想办法，自己去找出路，自己要去控制和驾驭环境，我们内心打定了主意，不管怎么样我非得到不可。神要是赐下当然最好，即使神没有赐下，我还是要用我的办法去得到。当神看见我们有这样一颗坚定的决心，不管怎么样都非得得到的时候，神明白我们已经走在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上，所以神 最后就顺着我们的心愿许可了我们，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，不是因为神喜悦这样做，不是因为出于神的爱他把美好的恩赐赐下来，也不是因为要使我们心里快乐，让我们得享他的美物。神之所以最后好像软化下来满足我们所求许可了，因为神要借此管教我们，让我们亲身领会到一颗叛逆的心将会带来怎么样的损失，遇见怎么样的后果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心在神面前是多么的刚硬。因此要是我们经过苦苦的哀求最后得偿所愿的，我们千万不要过早高兴，也不要以为自己坚持终于改变了神的心意，我们要看将来的结果，时间能够验证一切。我们看看将来什么样的结果，再决定这是否是出于神的恩赐，还是一种来自于神的管教。因为我们坚持不肯放手，坚持要得到而导致的结果。罗马书第一章这儿，保罗讲到神在不信的人身上所做的事。这些人是犯罪得罪神，叛逆神，选择自己的路，选择要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不理会良心的声音，也不理会对错是非。其实他们的处境很危险。罗马书第一章24节经文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神任凭他们。弟兄姐妹，神不但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不信的人，神一样可以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信徒，任凭他们顺着自己的私欲而行。因为他心存叛逆，他决意不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。当然不信的人所获得的就是神的刑罚，像经文所说的，这些倾向同性恋做着神所憎恶的事的，不把神当神的，神任凭他们，但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然而在信耶稣的人身上，我们虽然不会招来审判和刑罚，但却有神非常严厉的管教，那也是很可怕的事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摩西说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，任何人都受不了。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很好的借镜跟警惕，让我们知道不理会神旨意而乱求的结果，好像得到了，但是结局却是悲惨的，是得不偿失的。因此当我们明明晓得这绝对不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要马上放弃，不要再坚持下去，免得我们为自己招来痛苦和损失。当我们容许自己心存叛逆，越过神所设定的界限，去做神不喜悦的事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所付出的代价。很多时候我看见一些基督徒跟没有信耶稣的人结婚，他明明晓得他将要付出的代价是大到他从来没想过的，但是他仍然执意要这么做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的姐妹她后悔了，有的弟兄他非常懊恼，为什么信与不信的不好结婚呢？因为神知道一切，他知道这样的结合是不美的，而为了保护我们，神为了不要我们陷入痛苦跟悲惨的结局中，所以这样吩咐我们。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，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经文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所以神的吩咐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意孤行，我们不顾神的管教，坚持要得到自己心中所想的，其实我们不自觉地中了撒旦的诡计，给魔鬼留了地步，撒旦蒙蔽了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在其中坚持自己所要的，却迷失了方向。我们可以用理性分析，我们可以有一千一百一万个理由，但是神的命令如果是清楚记载了，结果必然是这样。祷告不能改变神的心意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会因为我苦苦哀求所以网开一面为我成全，而不会有任何的管教。神遂了我们的心愿许可了，但却为我们带来他的管教。 以色列人不断地求神，一再表示他们要吃肉。神说，好，我把你们心所想的给你们。神真的把鹌鹑赐下给他们，成全了他们的心愿。可是随之而来的有神严厉的管教和惩罚，作为他们叛逆神的代价。弟兄姐妹，透过以色列人的经历，我们看见一个很简单的原则，就是我们如果求一些神显明不是他心意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立刻祈求，我们要顺服地告诉神，主啊，我不要再求，我要艰辛信靠你的供应，我会错，你不会错，我乐意顺从你的安排，服在你大能的手下。千万不要再坚持下去，免得我们里边产生叛逆的心，免得我们放纵自己的私欲，即使神不给，我也要用自己的办法去得到，这样做就是轻慢神，就是得罪神，必然会招来管教的。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不要自欺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必定就是什么。或许你说，有些人明明叛逆神，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报应啊，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管教啊。弟兄姐妹，这只是一时你看表面而已。让我告诉你，他们获得了片刻的欢乐，但终究必然是痛苦的，是充满罪疚，是没有平安的，因为他们叛逆神，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。无论是金钱方面、感情方面，或者是人际方面，无论是生活的哪一方面，只要我们走出神的界限之外，我们就会招来神的管教。如果你用不对的办法、不正当的手段去赚钱，虽然你过得很富有，但你内心不会快乐。同样的，如果你坚持跟不信的人结婚，或者是你的婚姻不是讨神喜悦的，你也不会有长久的幸福。我们唯有走在神的旨意中，生活才有保障，人生才会有美满，因为有神的赐福。好，今天的讲题私欲的害处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惧怕会使信徒做出悲剧性的决定。以赛亚书十二章这样说道，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倚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所以你们必须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在那日，你们要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。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。但愿这事普传天下。西安的民呐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